正道的题目是基督的超越，所引用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同再翻开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将它读一遍。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请黄牧师证道。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在这里敬拜、唱诗歌、赞美他，来读他的话语。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看这个哥罗西书。我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要讲解哥罗西书。但是哥罗西书大家都知道是一本书，所以要一堂讲解是不简单的。所以，但是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这样，我们在解任何一段经文，不管你是解释一节圣经或者是一段圣经，你一定要知道那卷书在讲什么。如果你对那卷书没有充足的认识呢，你在讲解的时候，在分析的时候，在解经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很大的这个分歧，或者是有很多错误。所以当我们在讲解任何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一卷书在讲什么。那么这卷书呢，哥罗西书在讲什么呢？我想哥罗西书的重点呢，就是刚才早上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一章十五到二十二章是二十三节，这一段呢就是整本哥罗西书的这个重点，它的重点就在这一里。所以哥罗西书呢，基本上是一本提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或者说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的丰盛。为什么讲丰盛呢？刚才我们读那一段经文呢，二章九节那里就提到说，你看，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等等。但是在第一章第十九节也提到这个丰盛，他说因为父叫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所以哥罗西书在讲耶稣基督的丰盛，他的丰盛。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讲到耶稣基督是在讲到他的超越，或者是他的这个优先，或者我们可以说，你看第一章第十八节，第一章十八节，他这边的后半段，你看，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凡事。如果你看第一章第十五节开始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很多有关他之先、他之前、他之居首位等等，这个就是讲他的优先权或者他居首位的这个主题。所以在哥罗西书，整本哥罗西书呢，基本上是在讲耶稣基督的超越，或者他的丰盛，他的 sufficiency， 他的足够性，他的充足性那么然后呢来解释，然后来应用。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对这个哥罗西书的这个大纲的一些分段。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当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哥罗西书有一个主题，有这个主题，我们可以把它定为是耶稣基督的超越，或者耶稣基督的丰盛。那么他怎么样来讲这个呢？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呢？这个就是哥罗西书。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如果你注意看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这个就是他的模式standard， 他的写信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保罗提摩太写信给你，你是谁？你是哥罗西的圣徒，然后愿平安归于你们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祷告。你看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呢，就是保罗为他们祷告。所以如果你看我的大纲呢，第一节、第二节就是引言，接下来就是保罗的祷告。你看第三节，他说我感谢神，所以第三节到第八节是保罗为哥罗西的感谢感恩的祷告。 那么第九节呢，你看，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所以第三节到第八节是讲感恩，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是讲祈求。他祈求什么呢？他祈求主怎么样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在哥罗西教会里面做什么工作呢？这个就是第三节。那么来到第十五节呢，就是刚才早上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这个就是整本哥罗西书的主题，也可以说是基督论很重要的篇幅，就是讲到有关谁是基督，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所以从15节到23节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很重要的教导，耶稣基督的超越，他超越一切。等一下我们会仔细看，我们仔细看耶稣超越这一个真理。我们认识圣经里面，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怎么样介绍耶稣基督的超越，然后我们要看他的应用。所以我们现在暂时是先给你看他那个大纲。那么当他讲完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之后呢，这个二十四节呢到第二章的五节，他就是在讲什么呢？他讲到保罗个人的侍奉，耶稣基督的超越。所以我保罗呢，在侍奉这一位个超越的耶稣呢，怎么样来应用，他就怎么样神呼召他作为执事，作为传道，作为使徒，他怎么样来传扬耶稣基督的超越。这个就是24章到25节那一段圣经呢，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教导之后呢，他个人怎么样应用这个。那么讲完了他个人应用之后呢，他就讲众人应该怎么样应用这个。他就会提到从2章第6节开始呢，他就讲到众人怎么样应用。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提到有很多有关在哥罗西书碰到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基本上这个重点就是在基督的超越的教导，基督超越的个人应用，基督超越的众人的应用。当下来呢，他你会仔细看后面那一半呢，全部都在讲基督以及基督徒的生活，基督与家庭，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基督徒的职场生活，那么基督徒的属灵生活，整本个人哥罗西书已经讲完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后半段呢，三章后半段呢，都是在讲这个耶稣基督超越的应用。应用在哪里呢？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基督徒在职场上面的生活，那么基督徒的属灵生活。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就是整个哥罗西书的这大纲。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会集中只是在讲基督的超越这个教导呢，然后再加上众人的应用，保罗个人的应用我就不多讲了，我只是在讲基督的超越和众人的应用。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的时候呢，如果你从第十五一章十五节看起呢，从一章十五节到一章二十三节这一段圣经里面，基本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位格，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这两大点。所以 the person of Christ and the work of Christ。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在讲的就是在讲到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啊。所以你看，所以我们回头我们跟大家再来看一次，请你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也是为他而造。第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活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请问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很喜欢，我喜欢这一句话，我喜欢这一节，我们，但是你要知道整段在讲什么，你可不可以把它总结，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呢？这一段圣经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位格， 在讲耶稣基督的位格，在讲耶稣就是他是谁，他是谁。在这段圣经里面，他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与上帝的关系。第二呢，他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与世界的关系。第三呢，他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与教会的关系。看到吗？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主耶稣与上帝的关系，他是什么呢？爱子就是耶稣，耶稣，主耶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不能看见，所以他跟神什么关系呢？他是神的像。这个像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是不是说啊，我们应该把耶稣的像挂起来呢？当然这里这个像字呢是指 icon， 我们用新加坡我们很喜欢用 icon 或者是 logo， 就是好像这个电信局 Singtel 它有自己的 icon， 或者是这个 SIA 这个这新加坡这个航空它有它的 icon， 我们每一个商标 icon 这些呢都是它的标志，这个就是表示它代表耶稣基督，代表神的意思，它是神的这个代表。在希伯来书呢希伯来书也提到这一方面。希伯来书第一章呢，他有提到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就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他这里只是他跟神可以这么讲，是他就是代表神。那么他是首生的，大家看到第十五节下半段，他说他是首生的，在一切所造的以先。首生的很多人就用，有一些异端就用了，你看到吗？这个就是耶稣是被造之物，所以他是首生 firstborn， 所以他是后来生的，不是虽然他是第一个，不过还是生的。但是只要知道 firstborn 或者是首生的是什么意思当你注意看呢，后面就讲他是在一切被造之以先，他是要讲他的 preeminent， 或者说他的首位，他的第一位，他要讲他的位置，他要讲他的这个他在所有事情之前我们讲到圣经里面提到长子圣经希伯来提到长子重要吗？这非常重要。为什么呢？长子一般上都承受双倍的什么产业，对不对？长子受，所以在这边讲他是 firstborn， 或者是他是 the first fruit， 或者是他是首生的，他是第一个长出来的这个果子，第一个果子，这些呢是代表说他的优先权，不是说他后来生的，是说他优先权，他是，所以在这边你会注意看到他说他是首生的，然后呢在刚才我们跟他看，大家看第十八节，他十八节后半段了，神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首生的居首位。然后呢，他再回到十五节，他说他在一切所造以先之前所以他说，然后你看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无论是天上地上，看见不能看见，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也为他而造。可见呢，这个就是他讲到他与万物的关系，他与世界的关系。为什么呢？他是万物是为他而造，是借着他而造，而是靠他而立，所以他有优先权居首位的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第十五节讲到他是万有之，他是神的像，然后呢他是万有之前或者之先，然后一切呢都是靠他而造，也是借着他而造，所以所有的世界万物呢都是借着耶稣而造，也是为耶稣而造，所以他是有优先，他是最，他可以这么讲说他是中心，他的世界的中心所以然后呢第十八节他说他也在教会，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他是第一个，他是第一位，他是原始，他是开始，就是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所以什么事情他都是 number one， 他是第一位。 所以他说他是教会之首，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或者他的优先，他的居首位。他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他怎么形容呢？他说他以上帝的关系，他以世界的关系，他以教会的关系，这些呢他都是居首位。所以我们要问大家，主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居首位？在你个人的生活里面，在你的思想里面，在你的行为里面，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在你的职业里面，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环境，在你一切所做的事情里面，他是不是居首位？你是为谁而活？他是不是凡事都居首位？他是凡事都是 number one， 他是都是我们的集中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想的，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是我们首先的？当我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先优先考虑耶稣基督？他是不是有优先权？他是不是有这个超越一切的重要在我的生命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在里面。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位格，那么接下来呢，你会看到除了主耶稣的位格之后呢，他也提到主耶稣的工作。你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fullness 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成了和平，和平便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这个和好的事工呢，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呢、好像不怎么，我们中国人的神学里面不怎么强调这个和好的事工，和好的事工。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我们的华文圣经和我们看中国人的这个神学里面，这个和好的事工并不是常常强调。Reconciliation 就是神使到万物都与自己和好，神使到我们这些以前以神为敌的与他和好。你看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什么和好了，和好了，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没有责备，把自己引到他面前。所以你看到神的工作，耶稣的工作是要使万物，使所有的人与他自己和好。今天我们刚才提到说，很多中国人的教会对这个和好事工并不是十分强调。还有一个东西我发现呢，我们中国人很少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Adoption。你懂什么？在耶稣基督的工作里面，当然包括赎回，这是 redemption， 赎回。另一个很重要，今天我们讲的是和好的事工，还有一个叫做 adoption。 什么叫 adoption？ 什么叫 adoption？ 什么？什么叫做 adoption？ 领养。你帮我查查圣经有没有领养，华文圣经里面有没有领养这个字？你查不到。我们华文字在翻译的时候，你查 adoption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英文圣经出现很多次，但是华文圣经查不到这个字。我们应该去 adopt， 领养。什么意思呢？神领养我们，我们成为，所以圣经华文圣经说神把我们当成是他的儿子，就是这么简单。但是那个观念是 adopt into his family， 就是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这个过程叫做领养。当然我们想，这是我们在强调的一个是神使我们与他和好，所以我们不要自己还保持跟敌对的关系，不要自己跟神保持敌对的关系。我们与人，你知道吗？我们应该传和好的这个 reconciliation 或者这个和好的事工，我们要使到人与上帝很好，人与人之间和好，人与家庭很好。我们今天发现不是，很多时候甚至有人也有传扬说和好的侍奉，但是呢，自己跟家人不和好。 你跟自己的太太没有和好，跟自己的孩子没有和好，跟自己的邻居没有和好，你要传扬神与神和好的事工，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非常的缺乏。我们要懂得神使人，耶稣基督是用什么来使到人与神和好呢？这个我们就看到，其实从第二十到二十一节就是神的计划。你看二十到二十一节这里他讲什么，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了和平，这个和好的意思，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使到自己和好，这个就是他的计划。他神差派他儿子来到世上是要使众人与他和好，与世界与他和好，这个是他的计划。然后二十一节呢，我们就看到第一点呢，我们看到神和好的计划，然后我们再看到呢和好的途径。第二十一节这里有提到，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以他为敌，但如今是借着，你看到吗？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所以这个和好成为圣洁，所以这个是他途径。途径是什么呢？通过耶稣基督成为和好。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我们引到他面前。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他的计划，和好的计划，和好的途径，和好的目的，还有呢和好的保证。二十三节就是，如果你们在这个信仰上面坚持不肯动摇呢，你们就有福了。这个就是指他的保证。二十三节，只要你们所信的道上恒心，你的根基就可以稳固，坚定就可以不移，就不会失去福音的盼望。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信仰上面抓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工作使到我们与神和好，这个是整个这个哥罗西书的重点，就在这边。他是超越的，他而且他所成就和好的工作已经是完成了，肯定稳固的，没有移动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给大家看到吗，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引言，接下来他就保罗为他们祷告，然后呢保罗就一进来就进去他的很重要的教导，就是耶稣基督的超越。那么他讲完耶稣基督的超越，接下来呢，刚才我们提到24节到29节，就是保罗因着耶稣的超越，所以保罗出去传扬耶稣超越的这个荣耀的这个丰盛的荣耀，这个荣耀的这个福音，把他传扬，他要叫众人能够回到耶稣基督那里。然后呢，他不讲完了他个人应用呢，他就来讲他众人的应用，众人应用。所以这里呢，你看到，所以我今天早上是讲耶稣基督的超越，然后他的应用，他的应用是什么呢？你接下来看，他就讲到基督与基督徒的生活这个直接的关系。如果耶稣基督是丰盛的，请问我们还需要加上其他的东西吗？我们还需要心理学，我们还要需要不同的其他的学问，我们需要其他的东西再加上吗？他说不需要，因为耶稣 is fullness， 他已经丰盛，他已经足够，他已经 sufficient， 他已经满足了，不需要再加任何一样东西。这个就是他所讲的，他在生活上我们怎么样表现出来呢？当然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不讲下面，就是他就讲到家庭生活、职场生活跟属灵生活。但是我们的今天的重点是耶稣基督的超越跟个人的应用。所以基督与基督徒的生活呢，第一呢，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呢，你看第六节，第六到第七节在你还没有看的时候呢，我先告诉你他的大纲。基本上呢，他是第六到第七节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基督是丰盛的，我们跟他联合，我们也丰盛。所以这个就是刚才第九节说，因为他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得了他的丰盛，就够了，就不需要再加的。所以他讲到他的第二章第八节的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与基督联合的四个警告，我要跟大家仔细分析那四个警告。然后呢，第三章接下来呢是讲到基督徒与基督联合的应该有的表现。所以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他讲负面 先他先讲负面，讲完四个负面之后呢，他就讲正面，应该有耶稣基督应该怎么联合的表现，那个是讲到三章，但是呢我们今天只是停留在他四个联合的这个警告。那我们回去看第六节，二章六到七节这里讲什么呢？如果我们在耶稣里面呢，你看第六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遵他而行。所以你如果有耶稣基督，你有这位超越的耶稣基督，你就遵他而行，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就更加增长了。这边讲一个东西呢，很重要的，在英文圣经很清楚，在我们中文圣经好像不是很清楚，就是 in him 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他说 therefore you receive Christ the Lord, so walk in him, rooted and built up in him, and established in the faith。 意思说你与耶稣基督联合，所以我们会看圣经，你既然接受耶稣基督，就要遵他而行，在他里面 in him, 在他里面什么呢？生根，在他里面呢建造，在他里面呢信心得以坚固。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在耶稣基督里面建造， rooted and built out, 然后我们遵他而行，就是与他同行，按照他的教导去行，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就是如果耶稣基督是超越，我们就按照耶稣基督的，如果他是教会的首，他是全世界的首，他也是与神同等，我们就要遵他而行，这个就是他的介绍。所以这第六到第七节就讲到，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呢，我们就足够了，满足了 sufficient, 我们就足够了，满足了，我们就丰盛了，就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大纲呢，他接下来讲的是四个警告。四个警告是什么呢？这边他提到从第八节到二十三节呢，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人文主义，他提到律法主义，然后呢他提到神秘主义，然后呢最后一个他提到禁欲主义。这段圣经呢就是在讲哥罗西书教会呢碰到的问题，就是这四个很大的问题，今天我们也是碰到这四个问题。所以保罗他碰到这个问题，保罗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首先强调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你明白吗？你看到吗？这个是保罗处事处理问题，他讲问题的时候，他先把一个重要的教义讲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跟他的丰富性，他的足够性先讲清楚，然后他才讲应用。我们今天解决问题是先讲我那个问题，然后再讲答案。其实保罗很清楚，他先讲到教义，教义如果是这样，这个教义呢怎么应用，在应用上他就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四个问题就提到人文主义、律法主义、神秘主义还有禁欲主义。让我们回去看第八节，这里就提到这个，我为什么会提人文主义呢？你看第八节，他说保罗的第一个警告，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然后注意看下面几个字，他说不照基督，乃是照人间的遗传。啊，这个就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所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照着耶稣，不遵他而行，不照着耶稣基督 的教训去行，是照着人间的遗传。这个就是所有，你知道马丁路德改教的原因，就是说他不要照人的遗传，他要回到圣经，按照圣经的话，按照神的话，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如果你遵耶稣而行，不寻找，不跟随人间的遗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回来再看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什么叫理学啊？什么叫理学？ 我们看好像看不懂。你要知道，如果你英文圣经，你一看那个字，那个就叫 philosophy。我们这本圣经啊，有很多词汇呢。这本圣经什么时候翻译的？100年前。所以有些词汇跟今天有一点，好像有时候读了好像不大明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回到原文啊。基本上它，你看英文也可以，但是这些都是参考，都是翻译。但是原文是指哲学。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小心，有人用他的哲学。今天我们很喜欢讲东方哲学、西方哲学。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人的哲学。当然，我们也知道早期的时候啊，我们哲学、科学、神学是同一派、同一类。你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在人类的发展的当中呢，读科学的人就是读神学，也就是读哲学，这几样都在一起。但是当我们如果仔细看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很喜欢用人的哲学，不管你用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人想出来的东西。我不需要哲学，我还是可以得救；我不需要哲学，我还是可以成圣；我不需要哲学，我只要有神的话就够了，我只要耶稣基督就够了。但是今天我们很喜欢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不同的哲学、不同的思想，但是我们花了宝贵的时间，结果呢，对真正的话语、神最宝贵的却搞还没有掌握好。我们花很多时间，今天我们知道科技非常发达，很多假钞找钞票出现啊。我们如果花很多时间研究所有的假钞呢，就花太多时间。但是你只要能够做一件事情，你花足够的时间研究真钞，其实假钞不是跟真钞不一样就是假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我们花很多时间什么呢？研究别人的哲学，然后虚空的妄言，虚空就是 empty deceit， 就是人家骗人的话。然后呢，他说不照基督，乃是照人间的遗传。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们的传统。不要告诉我的传统，我们要回到圣经。圣经有我们持守，圣经没有我们不持守。所以我们问一个问题，马丁路德改教成功了吗？改教完成了吗？我的答案是没有。我们应该继续改下去，我们应该持守宗教改革的精神。不要说哦，我们回去马丁路德的时代，这个跟其他的宗教差不多没一样。我们不是回去马丁路德的时代，马丁路德 started， 他开始了这个宗教改革，他不断的要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也应该继续研究，看看我们哪里做的不好，继续圣经的话语才是最高的标准，不是人间的遗传。耶稣基督就够了，不用其他的，不要照人间的遗传。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不管你是哪一个思想，不管你什么都不重要，回到圣经，你能够明白圣经就足够了。因为你回到神面前，你不要告诉我某某某某人说什么，你也不要跟我讲某某大牧师讲什么，你也不要跟我神学讲什么，你告诉我圣经怎么说。如果你不能够从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基督的话语里面证明给我看，我就不听。这个就是最重要 的关键。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用人间的想法，用人的遗传，你如果是从这一派的 school of thoughts， 你从这一派来，那一派来，你用这一个大人物，你用那个大人物，到头来你到神面前说某某人说有什么用？主耶稣说我怎么说？你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说？不要用人间的遗传，不要用世上的小学里 elementary， 不用世界上的 ABC， 它基本上的意思是说你有耶稣就够了，耶稣是丰盛的，耶稣是超越的，耶稣是居所位，你有耶稣就好了。你不要去花时间花精神去研究世上各种的哲学，研究不完的。是的，我们自己有真的是有研究神学，有研究哲学，牧师当然要研究，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这样做，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 master， 我们要掌握圣经里面的意思，不要为世上的哲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这些事情呢，我们
不需要花，我们要回到圣经，只有圣经就够了，只有耶稣的话就够了，有耶稣就够了，一切的丰盛。你所以在第九节他这么讲，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你不需要别的东西了，足够了。当然从十节到第十五节，这边是保罗，我不花时间讲，这个是保罗讲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丰盛了，包括他的救恩，包括他的赦免，包括他的得胜，这些我们就不讲了。但是我们回去跳，我们跳到第二十节，二十节讲什么呢？讲到跳到十六节讲什么呢？十六节是讲到他的律法主义。你看第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能让人论断你。这些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是基督。所以这十六节是什么意思呢？十六节基本上是在讲律法主义。我怎么知道是律法主义呢？因为在圣经里面，你回去旧约看，他提到节期、月朔、安息日这几个字出现的时候呢，都是在讲旧约的律法。保罗是说，你们不需要收割礼，你们不需要守旧约的律法，这些是后世的影和这些讲到在圣殿怎么样献祭，这些这个实体是耶稣基督，实体已经来了。所以不用在律法上面，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我遇过好多，我们自己教会也遇过这样很多人，回到说，他说我们要回到这个旧约的律法去，而不但是这样，他要回到旧约的那些节期，他要守犹太人的律法，他开始要有多守，回到以色列人他所做的这些节期也要守。保罗已经说不用了，今天还有一派，而且越来越多人讲这些东西，说我们要回到旧约的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回到做犹太人所做的这些东西。但是保罗说不需要，他说有耶稣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哲学，我们也不需要回到律法主义。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没有律法，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基督的律法啊，我们不讲更多有关这方面的，这一方面，因为里面非常丰富，有很多有提到这个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教导，跟我们可以仔细的去探讨基督徒跟旧约律法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这边基本上他讲说，不要在这一些事情上面不要去守这些东西，这些不过是影儿，这个影子真正的实体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说我们有耶稣就够了，不要去人文主义，也不用回到旧约的律法。然后呢，第三个呢，他说我们也不需要这个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我怎么看得出神秘主义呢？你看第十八节，他说不可让人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的奖赏。这等人拘泥于什么所见过的。好，是当然我们知道敬拜天使是错误的，因为保罗也是这么讲，彼得也是这么讲，其实在这启示录也是这样，天使自己都告诉你，你们不要敬拜我。但是我怎么知道个是讲到这个神秘主义呢？你看第接下来他说这等人什么拘泥于在所见过的，这个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个 vision 意象。他说很多人坚持那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说他 talk about vision， 有些人说他 insist on the detail of vision， 所以意思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说那些人说我有看过，我有见过，我亲身经历过。所以今天呢，中国的信徒啊，我在中国常常碰到就是这个问题，你跟他辩论什么都可以，就是一讲到他的经历就是我有这个经历，我亲身经过，我亲身看见，我亲眼摸过。我说你所看过所经过所经验的，请问你所经历的跟这本圣经是不是同等重要？ 你跟我讲你经验过，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的经验是真是假？你的经验到底好像保罗都搞不清楚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如果你要告诉我你的经验，你的经验可以下定论的话呢，我们就糟糕了。因为今天很多人说，哦，他上过第三层天，我不知道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甚至有人说我下过地狱上来，哇，就很多人很好奇你的地狱怎么样啊？很多人去问，你现在上过天堂下来，你就去问。我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你不需要告诉我你的，特别是灵恩派里面，你不需要告诉我你的意象，你看到什么，你也不需要告诉我你经历什么。如果你真的有经历，感谢主呢，但是这些定义对我不重要，有神的话语就够了，有神的话语就够了。因为你的经历呢不是 objective， 你的经历不是客观的，你经历是主观的，而且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真的经历，还是你在睡梦中经历呢？你是感受到经历呢，还是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的经历没有客观的证。我们的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而且神的话花必凋谢了，草必枯干，这神的话绝对永存。所以我有神的话就够了，耶稣基督给我的话就够了，我不需要去那里。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坚持，我说你坚持，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坚持，包括一些人。当然我们心里明白，如果你很不幸的你失去你的孩子，车祸也好死去了，但是有些人不能接受，可能我就是那个不能接受的人。但是如果他死去之后呢，你有听过一些妈妈，她说我看见了，我真的看见我半夜我的儿子回来了。他有经历，我怎么证明他的经历是真还是假？我根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问我，感谢主啦，主可能这样安慰你啦，但是我可以跟你肯定这个不是真的，因为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你不要告诉我，反正你的安慰就好了，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我不可能站在那边看是不是他来，有没有身份证给我看一看，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很多时候到底是真是假我也搞不清楚。所以你说你经历也好，亲身看见也好，如果真的有，你要讲这种经历呢，我也有，我可以讲给你听。但是呢，这些经历呢，没有圣经重要，有神的话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有神的话就够了，我们有耶稣基督就够了，不需要加这种意象。拘泥于所看见的、所见过的、所经历的。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彼得亲身经过，或者我们稍微看一看吧。我们看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彼得说，他说他有亲身经过什么呢？他看过耶稣基督，他亲身经历耶稣基督，但是呢，他说什么呢？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第十六节，他说，我从前在将耶稣基督的大能他降临的事告诉你，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而且呢，我从父神那里那尊贵荣耀的时候呢，极大的荣光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呢，亲自听见。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他登山变相，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保罗彼得亲自亲见、看见、摸过、听过，他听到。但是呢，他说第十九节非常重要。十九节是什么？我们并且有先知更确。什么叫更确？更确定什么东西？更确定是在比较先知所说的话跟我的经验哪一个重要啊？他说，先知的预言就是圣经的话，比我的经验更重要。所以我们有神的话就够了，我们有圣经就够了，我有耶稣就够了，我不需要哲学，我不需要人间的遗传，我不需要律法主义，我也不需要神秘主义。你不要告诉我你经历什么。是的，有时候我们其实我有 theory， 我有 hypothesis， 我有自己 的理论。为什么人会看到异象等等呢？我说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当我非常软弱的时候，祷告神给我一些方法安慰我，而且这个很奇妙的啊，真的是。但是我能够因此就说，哎呀，你看我有 这样经历，说我比别人属灵，不是。通常呢，你有这种经历是你最软弱的时候。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安定在天。这种圣经呢，经历几千年的这见证，没有动过，一点力话都不能废弃。所以有神，有耶稣基督足够了，不需要加其他的事情，不需要加其他的事情。然后21、22节，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这些人是他有这个神秘主义，这是接下来21、22节他说什么呢？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说到正，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面呢，是毫无功效的。所以这边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很容易跌入一个有结论，就是说，他说不可拿、不可摸、不尝，诶，是不是律法主义？我想应该不是，因为他后面他提到苦待己身，克制肉体的情欲，所以这边是讲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弟兄姐妹，今天呢，很多人以为说神啊，神很闷的，魔鬼才是给我们享受。我们有这样的 C.S. Lewis。路易斯这么讲，这个是最大的谎言。最大的享受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最大的享受是神赐的，不是魔鬼赐的。神赐给我们万物要什么？给我们什么？享受。而神人最大的享受是什么？人最大的享受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用英文字，我们英文字讲得很舒服，华文字讲得很奇怪。我们说 We must enjoy God，讲华文，我们要享受神，有点怪怪，我们不可以享受神。但是实际上是神要我们看见神，尝到主恩的滋味，明白主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让我们经历神，看到神，明白神，然后我们真正的享受神。很多时候以为禁欲，我们讲是的，有一些东西呢是叫做犯罪，我们不应该有，我们应该禁止。但是有一些事情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好好的享受，去享受它，然后归荣耀给神，来赞美神，感谢神。什么呢？神赐给我们家庭，神赐给我们教会，神赐给我们友谊，神赐给我们所有的恩典，我们好好的享受这一些，然后说主的滋味真是好，然后归荣耀给他，这个才是对的。今天呢，我们常常来到教会的时候，赞美是赞美，赞美心里面苦闷的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假冒为善。圣经里面说，你口称赞我，心里什么远离我。这个敬拜也是枉然。真正敬拜是从心里面想说，哎呀，主真好。然后我唱出来，我讲出来。这个呢是真心诚意的。所以神要我们享受什么呢？神赐给我们万物，包括你看这个自然界，看到我们的手艺，我们看到这个文艺，我们看到我们的文化，我们看到那些 art， 那些画，那些各种各样，是神创造这一切，让我们好好去享受。这个是圣洁的享受。你真正的去享受之后呢，你看到主真好。我享受我的孩子，我享受我的家庭，我享受教会弟兄姐妹的来往。当我们享受这一切之后呢，归荣耀给神，主你真好，你看你给我这么多，我感谢。这个禁欲呢，不是真正的办法，真正的是要享受神。当然神给我们，我们要在神里面享受，不要在神以外。而且在这个享受呢，只有耶稣基督给我们是最美最好最荣耀的，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真正要抵挡罪恶呢，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圣灵，圣灵使到我们不要在，不要，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只有在神里面。 而且这个好处是只有在我追求在神里面享受他所给我的一切，所以我的享受是正式的，是正确的，去是得到神旨去。真正能够抵挡罪恶呢，不是说不只是单 say no， 真正抵挡罪恶是你更享受耶稣基督，更享受神，才能够抵挡罪恶。真正的享受在主里面，不是在魔鬼那里，不是在撒旦那里。所以我们讲到主耶稣的丰盛超越一切，他是我们一切的中心，我们就能够胜过罪恶，我们就能够得着满足。以前我小时候呢，我们不是很富有，所以我们常常去那些游乐场。今天的人不去游乐场了，现在是玩手机，玩这个电子游戏。以前我们有游乐场，游乐场里面其中有一个游戏，我们叫做万花筒。在这不知道什么叫万花筒，就是一个很大的桶，这个很大的桶很长，可能从那边到那里一个很长，这个桶会转，会不断的转。那么那个万花筒里面呢，五颜六色，那么中间呢有一个杆子，让小孩子从东走到西，你要走过去。但是你走过去的时候，它整个桶在转的时候呢，你被这个转的时候，你总是失去平衡，你就会跌倒，啊，所以他跌倒一重来啊，所以那个负责的人就看，哎，给你买票进去走这个万花筒，走这个万花筒从这边走到那边，整天掉。他说，孩子，你怎么这么笨？我教你，你不要看上看，不要看这个万花筒，不要看周围，你看最后，看那个终点，你定睛在那个终点呢，你这样走去呢，你就不会一直被受这个影响。哎，我这样走，哎，真的一下子就走过了。今天我们的世界是万花筒，花花世界，如果你被这些事情不断的影响呢，你总是跌倒，总是失去平衡。但是如果你定睛在耶稣身上，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你注视着主耶稣，他是丰盛的，他是超越的，你必然胜过。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只有耶稣就够了。让我们同心祷告。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赐给我们那宝贵的圣经，教导我们知道有主就够了。我们感谢主赐你的救恩，使到我们能够脱离罪恶归向神。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丰富的天上的基业，让我们能够仰望，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持守不离开这福音，这个信仰，依靠主耶稣站立的稳，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定睛仰望这我们的主耶稣，不被这个花花世界影响，不被这些潮流影响，不被这些哲学人间的遗传，不管是从东方来西方来，不管是以前的是将来的，我们都不受它影响，因为我们只要掌握好主的福音，永远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们就能胜过。愿主赐给我们一切的荣耀跟祝福，叫我们所得到的都是在主里面的。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